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第192集哦。很高兴在每个礼拜三晚上九点半再次跟大家在 YouTube 上面哦，这差不多一个小时的一个直播。那今天是我们一月份的最后一次直播，所以依照惯例哦，在我们今天的 Mula 结束之后，会有我们 YouTube 会员专属的 Mula 真心话的一个直播。那当然你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 N 观点的这个 YouTube 会员的话，你可以加入，一个月75块哦，那每个月你可以多听到一次额外的直播，听我分享一些比较私人的一些看法哦。那先然后好，那先跟线上的观众说声晚安哦，大家好哦。那一样向我们 Podcast 的听众喊话哦，如果你是在 Podcast 上面收听的朋友啊，你可以推荐我们的 Podcast 给你的其他朋友，并且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加评价。那你如果有留言的话呢，你的留言我们会在投资好男，每个礼拜五的投资好男会挑选几个来念出来哦。那就欢迎大家哦，多多给我们好的评价。好，那大家晚安哦。那我们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首先一样是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哦。今天我们的业配的一个对象呢，是之前我们就有业配合作的一个对象，就是走走家具哦。我们之前跟走走家具有合作过一个业配，是什么呢？就是儿童的成长型书桌 哦，它的价格不便宜哦，可是品质真的很好哦。那我们家小朋友也是用走走家具的成长型的这个书桌书椅哦，那我们那一档其实卖的也不错，所以我们这次再跟走走家具有第二档的一个合作，就是我们今天的业配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模组化的一个沙发哦。那事实上哦，现在即将过年嘛，过年期间大家很喜欢做的是什么？就整理家里哦。有些人会说除旧布新呐，就会把家里的一些旧的东西，哎，可能就换成新的。像我们家呢，最近就是换什么？换沙发哦。老实讲，我们家有一些旧的沙发，这些旧的沙发品质它还可以用哦，可是当然它看起来就比较老旧了，所以我们就决定把我们家的旧的沙发捐出去做公益哦。那我们来换新的沙发。那在换新的沙发，我们在 survey 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发现走走家具的这一组这个模组化的沙发非常吸引我。你知道它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什么吗？哦，它其实它有三点很吸引我，不是只有一点。第一点是它是一个可以被组合的，也就是说你看到画面上这个是三人座沙发，可是事实上你可以把它组成一人的沙发或两人的沙发或三人的沙发。那当然你要看你买的那个配件什么，但是你可以任意组合，也就是说像我这次我们家里换了一个三人座的沙发，但是哪一天我要把它换成一个两人座的沙发跟一个一人座的沙发也可以直接改哦。那所以这是做得到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弹性是非常便利的。然后还有另外第二个优点呢，是它的下方可以放置物箱哦。但我相信很多人的家里沙发下面也都有放置物箱，就自己去买一个那种亚克力箱嘛。可是你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放在客厅的东西，就希望它好看，就希望它看起来是有整体性。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买这个走走家具的这个组合的沙发，它下面就你就可以买它的这个置物箱哦，就是你现在在图片上有看到。那事实上那个整体的组合性看起来就很好哦。那第三个我很喜欢的一点是，其实以前哦，年轻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皮沙发，我觉得布沙发不是那么好清洁哦。不过当然每个人喜好不同嘛，像我太太她就比较喜欢布沙发。那我们怎么样去折中呢？有一种材质我相信大家也听过，叫做猫抓皮哦。猫抓皮这个东西它就是介于皮跟布之间哦。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清洁的一个材质哦。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特别想选猫抓皮的一个沙发。事实上走走家具这一组沙发他们用的这个材质哦，就是猫抓皮，它可以很容易的去做清洁哦。所以呢在这一次推荐给大家，如果你过年的时候想要换一组沙发的话，想要买个新的沙发，无论是单人沙发、双人沙发还是三人沙发，你都可以参考走走家具这一组模组化的一沙发。好，那我们在直播的说明栏哦，在 Podcast 的 Show Note 我们都有没有连结哦。那我们这一次是走走家具，它有个他们自己的年末优惠活动哦。你只要输入优惠代码 New220 哦，它就有个年末优惠。那优惠是什么？你连到他们的网页，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哦。那基本上就是买一定金额就会折价哦，而且可能买一些商品还会再送一些其他的商品。那你就可以透过我们直播的连结进去参考这一组商品以及他们的其他商品。那我们的这个优惠码 呢是它全站通用，所以你买其他的商品也可以用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业配啊。我刚刚看到聊天室有人问说，会员直播会留吗？会啊，会员直播都是会留的。我们 N 观点的几乎所有直播都是会留的啦，齁。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要来聊我们的蔡总统啊，在这个礼拜有个引发很多争论的一个事件啦， 让无论是国民党无论是民进党啊，都有不少的这个杂音出来的事情，就是蔡英文他跑去出席了蒋经国图书馆的一个开幕哦。那他这个蒋经国图书馆呢是在一个经国七海文化园区里面的蒋经国图书馆啊，他们邀请蔡英文总统去出席。他们可能邀请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蔡英文一定会出席啦，但是没想到蔡英文居然出席了，而且去致辞哦。那当然你是总统，你去致辞当然就是整场最重要的嘛。然后在那场致辞里面呢，就特别强调说，哇，我们的台湾的前总统蒋经国是一个坚定反共、坚定保卫台湾的人哦。那当然啦，台下其实坐了蛮多这个蓝营的人啦，有点被教训的一个感觉哦。那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致辞之后，哇，外界就很多声音出来说，哇，这个蔡英文是不是要去接收蒋经国的这张本来是国民党的神主牌哦。那当然啦，在这个致辞里面，当然他是某个程度来讲是肯定我们的这个前总统蒋经国啦。然后所以当然这个东西被外界这样解读之后，当然就是外界就炸锅了，无论是蓝营或者绿营都炸锅。为什么呢？因为蓝营他们会很紧张说，蒋经国好像是他们现在的很重要的一个神主牌啊，怎么可以被蔡英文抢走呢？所以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就出来痛批蔡英文说，你心口不一啊，你一方面斗争我们国民党啊，斗争这个蒋氏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继承人，另一方面你居然还口头去肯定这个蒋经国，这朱立伦这样批评。那在民进党内部也有杂音哦，好像民进党的前立委段宜康被视为是清朝流系的重要人物，就跑出来痛骂蔡英文说，莫名其妙无言以对，你居然去肯定一个血腥的独裁者，这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哦。甚至连这个蔡英文的行政院长苏贞昌都跑出来表示说，他跑出来讲说，他一方面是安抚啊，一方面说总统啊是以一个总统的高度去参与这个东西，可是他也表示说，民主自由啊是人民争取来的，不是独裁者的恩赐啊。这个当然就是有点，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蒋经国他对台湾最大的一个贡献是在他的末期，他晚年对于民主的开放这个东西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所以很多人认为，有一部分人认为，台湾有一部分人认为台湾的民主的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是蒋经国。但是苏贞昌当然出来讲就不是这样，他说，我告诉你，民主不是靠他蒋经国恩赐给大家的。好，那 OK， 那我一开始以为苏贞昌是出来跟这个蔡英文对干，但是后来仔细看他的讲话，其实也不是啊，就是有点一方面就是替蔡英文圆他的这个话，就他是以总统的角度去做，但是一方面呢也去安抚他们党内对这件事情不爽的人哦，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两个点了，我们今天这个要聊这个新闻，我们聊两个点。第一个是我们来聊蔡英文做这个动作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那第二个我们要来聊的是，从我个人来讲，我来聊一下我个人对于蒋经国的一个看法，大概是这个样子。那首先我们就先聊第一个点，第一个点是蔡英文这招到底是聪明还是不聪明。那你如果看网络的评论，你会发现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哇，有一半人，有一堆人说他很聪明，也有些人说他很糟糕，这一招很糟糕，所以就是一个很两极化的一个评价。那当然啦，说实话，那这种两极化评价多多少少跟自己的立场是有关的啦，就是跟那个评论的人立场有关，我个人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那我刚刚看到聊天室有人说朱立伦说反独不反共，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趣哦，就是说朱立伦的确在这两天出来讲这件事，说但是他讲的 他们眼中的蒋经国的确也没有那么强调反共的部分，因为这个重点是因为什么？国民党现在其实是还蛮跟共产党，你不能说他投降啊，但是事实上他的确是比较亲共产中国共产党的，所以的确对现在的朱立伦来讲，他也很难去否定他党内现在的主流的路线了。好了 ，Anyway， 我们来回头来讲，就我个人来说，那我的看法不一定准啊，大家知道在政治方面，我的看法常常有些时候也不见得很准了哈。但是就我个人看法，我认为在政治上来说，蔡英文这一招还蛮高明的。好，首先呢，蒋经国他的确算是泛蓝民众中的一个神主牌哦。好，大家知道蒋经国的老爸是蒋介石嘛，哦，蒋中正、蒋介石嘛，哦，那两蒋的确是台湾啊，就是这个中华民国政府逃到台湾之后的前两任的前两个独裁者啦齁。但是呢，说真的，这两个独裁者在台湾的争议性是有差距的齁。像蒋介石他的争议性是很高的齁，那一方面的人齁是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啊，这是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蒋委员长啊，这样子啊。另外一边呢，就是觉得哇，这个是个血腥的一个独裁者，蒋介石的争议性是比较高的。但是蒋经国呢，他的争议性没有他老爸那么高，哦，事实上蒋经国在中间选民，哦，甚至浅绿的选民中的评价，哦，未必会很差哦。也就是说今天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个民调，我相信肯定蒋经国的人绝对比肯定蒋介石的人多啦，哦，那所以今天蔡英文他今天选择在这一次的这个蒋经国图书馆的开幕去致辞，哦，而且他的致辞里面也是某个程度也算是肯定蒋经国反共，哦，肯定他保卫台湾，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对于蔡英文去争取中间选民，哦，甚至某个程度来讲一些所谓的浅蓝的选民的一个认同有帮助。我不是说浅蓝选民就会投给蔡英文或者投给民进党，不是哦。可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它也不是零跟一啊，而是说当你今天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事实上人家会在这一件事上认同你，就是说你觉得他会觉得你跟他也没有那么完全的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大概是这样。你要知道在所谓的这种你支不支持某个党，哦，这种支持，哦，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你会看这个人跟你有多像，就有点类似说你跟我是不是同一路人啦，啊，齁。简单讲，大多数的选民就不会把票投给不是同一路人的那种的，而是想尽量会投给说，哇，你跟我的想法是很像的，你跟我是同路人，我会投给你。那当然蔡英文绝对没有办法因为对于蒋经国有一种某个程度的肯定就让这些泛蓝人就直接会投给他，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问题是你做了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增加这些浅蓝的人，好，他认为说，欸，其实蔡英文跟我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欸，我觉得这是做得到的。好，这件事情在短期内或许未必会很明显，啊，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持续做下去它终究是会有一些影响力的。哦，所以你要知道对于很多这种所谓浅蓝的人，哦，他们其实对于两蒋，哦，特别是蒋经国其实把它当成是一个像信仰一样，就是这个就是我最重视的，哦，那结果所以你知道吗，对于这些所谓的这蓝营的一些支持者，他们其实非常担心民进党绿营会去斗争他们这些神主牌，哦，但是蔡英文跑去演讲这件事情去其实有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说他发现，欸，绿营，哦，至少蔡英文绿营中的蔡英文的这个部分没有打算要去斗争蒋经国，哦，那这样子他们是不是就得到一个安全感，啊，就得到一个安全感，哦，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他甚至会把蔡英文当成某个程度的盟友，哦，因为他们也会知道说在民进党里面有一群人是要除两蒋而后快的嘛，哦，所以这是大家去理解。所以这件事情对于蔡英文来讲是在争取泛蓝特别是其中浅蓝的认同是有加分的，哦，没有加分到会改变投票意愿，哦，可是我觉得事实上是有帮助的，哦。那另外呢，对于中间选民，就是对蓝绿倾向没有特别深的这些选民，哦，我觉得蔡英文他也可以赢得一个形象，就他可以赢得第一个比较偏向说你是一个理性，啊，你不会走极端，不会去撕裂不同族群的斗争的一种，我把它叫 中道的一个形象、哦、所以我觉得对于中间选民来讲、哦、以及对于浅蓝选民来讲，蔡英文其实都是有些加分的、哦、那当然，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说这个东西会不会直接回馈到民进党的选举，我觉得还有限，还未必会很多了、哦、但是我觉得大致上来讲还是一个就是有得分的一个操作。那相对的呢，在蔡英文这样的操作之下，国民党这边就是非常尴尬的。为什么呢？因为蔡英文他高举了蒋经国的反共路线嘛、哦、那你要知道这一件事，国民党现在、啊、真的是完全背离了这个两蒋时代的反共路线嘛、哦、所以国民党、哦、已经选择了说不那么反共、哦、甚至是去亲共的路线。那当然这个蔡英文把蒋经国的反共路线举起来，是不是就是很大的打脸国民党、哦、的确我觉得你若是国民党的话，你一定会担心蒋经国这个神主牌会不会被抢走、哦、我觉得在这一次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里面，其实彰显出了国民党的一个尴尬是什么？原来国民党并不是蒋经国路线的继承人啊，原来你知道两蒋对于中国来讲它是死敌啊，好，然后所以某个程度来讲，现在对于对中国共产党还蛮友善的国民党，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背弃了反共的一个路线、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蔡英文，我们刚刚讲他对待中间选民的加分跟泛蓝的浅蓝的选民的加分有可能，但是也没有到多少、啊、可是这次他的致辞、啊、我觉得特别是致辞完之后国民党的一个反应，完全会让国民党在台湾是更加的难堪，也更加的难争取选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如果我这样讲，如果蔡英文出来讲这样子的话之后，然后国民党朱立伦出来痛骂习近平，出来痛批中国共产党，批的比民进党还厉害的话，哎，他可能可以解套。他说，哎，你看蒋经国还是我们的神主牌，但是很不幸的，朱立伦不敢这样做啊，国民党因为没有人敢这样做啊。国民党里面没有一个人敢指着习近平的鼻子大骂，这代表什么？就代表说蔡英文这个动作凸显了彰显了国民党完完全全背弃了蒋经国的一个反共的路线、哦、那这件事情当然对于国民党、哦、因为台湾整体的民意当然还是对于共产党没那么友善的嘛，这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有扣分的、哦、我觉得是有扣分的、哦哦、那当然啦，以上这两点来讲、哦，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蔡英文夺得一点点中间选民跟浅蓝选民的加分。第二个是国民党看起来也很尴尬，而且有点被打脸哦，这个对国民党未来的经营是不利的。可是我觉得第三点很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民进党内部的这个反应哦。我们刚刚讲段英康不是出来批蔡英文嘛？就一部分深绿的支持者，他们就出来痛批蔡英文，然后说：“哇，蔡英文你怎么可以去肯定一个独裁者？”哦，你知道，对于我们刚刚讲哦，在整个台湾社会的共识里面，蒋经国的评价整体而言是比蒋介石高的。可是对于民进党中一部分，那我们你要把它叫比较深绿啊、哦，或者是的这些支持者来讲，在他们眼中哦，蒋经国跟蒋介石评价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哦、就是。如果蒋介石负100分的话，蒋经国对他们来讲就负60分了，就是离那个零分这种就是不好不坏都还很遥远。所以对于这群人来讲，他们其实内心是非常难以接受蔡英文去肯定蒋经国的。好、哦哦，所以你要知道，毕竟蔡英文现在也是民进党的共主啊。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让这个段英康出来批评蔡英文，让苏贞昌某个程度来讲也没有那么肯定蔡英文，这代表什么？代表民进党内部对这件事的杂音其实也很大、哦、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来聊这件事情。这件事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大家思考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蔡英文做这件事没有预期到在党内会有反弹吗？你觉得蔡英文有这么笨吗？不知道他出来讲这个就跑出来讲说蒋经国的好话、哦、某个程度的好话来讲，他不知道他们的党内内部会有一群人大反弹吗？有些人会说啊，这个蔡英文啊的作风啊，就是那种啊，就自己想了就做了，完全没有去问党，没有去瞧党内的意见。我告诉你啦，肯定蒋经国的这种论调你是瞧不了的啦，你是瞧不了，因为这对于绿营里面的一部分是信仰层级的一个东西啦。所以这不是他事先想瞧就瞧，所以我认为蔡英文他绝对有预期到绿营 内部会有反弹。哦，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那为什么蔡英文会在他们党内确定会有反弹，而且确定一部分的支持者会非常愤怒哦？他不是不爽，不是一点点不高兴，而是愤怒哦。蔡英文还要去做这件事情，好，因为你知道，民进党里面有很多是当年曾经遇过白色恐怖的人哦，那的后代，那你要知道这些。遇过白色恐怖的后代人，他们白色恐怖那个时期主要是蒋经国嘛，他怎么可能会对蒋经国没有意见呢？哦，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蔡英文脑袋盘算是什么，就我个人的猜测啦，我个人猜测是我认为哦，蔡英文他早就计算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讲，你去问100个人，100个人都跟你讲绿营一定会有人反弹。那蔡英文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个人猜想是，我认为啊，蔡英文他认为啊，有深绿的这些反弹，有深绿的这些爆发跟批评哦，对于蔡英文去争取浅蓝跟中间的选票，反而是额外加分哦。你要知道，这有点像。你以前要当这个强盗，你要付出投名状，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人说你要付出一个代价，好，你要去砍个人头，你才能在我们的这个山寨去落草啊！我告诉你，因为蔡英文讲了这句话，被深绿的痛批这件事情，付出了这个代价，反而会让他在这些所谓的中间跟浅蓝选民的眼中看起来是，哎，你好像是真的比较有诚意来肯定蒋经国。好，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蔡英文的政治盘算。我认为这些民进党内部的这个反弹，他知道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反过来利用这件事情。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好，当然啦，我必须说啦，肯定蒋经国这件事到底能不能让民进党抢走蒋经国这个神主牌呢？我觉得没那么容易，我觉得没那么容易。但是啊，至少在这一次之后，这个国民党要用这张神主牌的能力降低很多啊，我觉得是降低很多。就是说，虽然我没办法把你这张牌拿来，但我也让你这张牌变得更难去使用哦。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这次蔡英文他们的这次的动作的一些政治的，我个人的看法，我对政治层面的看法。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聊的是第二个是，我们来聊一下我个人对蒋经国的一个评价哦。我觉得讲这个题目啊，不是他那么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当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那个时候，我其实会觉得说，这些人物，我们一定可以有一个客观的方式来评论这些人物。但是你知道吗？当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发现哦，事实上哦，这种争议型人物，你是没办法客观评论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以为可以客观评论这些人物，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心中的客观，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可能极度是不客观的。好，那我觉得这样讲，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蒋介石比起蒋经国比起蒋介石的争议比较小，我告诉你，光这句话可能就有一些人不认同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实在是很难说有个真正客观的哈。那所以，我与其说我们给那个客观评价，不如就说按照我对他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看法哦。那我觉得蒋经国他在蓝绿心中的评价，其实也是有点截然不一样的啦，截然不同的啦。对于蓝营来说哈，他是蓝营就是觉得蒋经国超棒的嘛，那。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一点，第一个点是什么？就在蒋经国时代，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啊，这是没有错啊，的确发生这件事。第二个呢，在蒋经国后来呢，让台湾成功的民主转型啊，所以蓝营，你知道蓝营会把大多数台湾民主转型的功劳放在蒋经国身上，绿营呢，则是会把台湾民主转型的功劳大部分放在李登辉身上啊。那当然，其实台湾的民主转型就是从蒋经国末期到李登辉时代，然后来到陈水扁时代，这样一路去完成，它也不是一个点呐、啊。所以老实讲，他们其实都跟台湾的民主转型有一点关系哦。所以这蓝营眼中的蒋经国经济奇迹、民主转型的一个真正的教父，李登辉只是收尾的啊、哦、这是蓝营的看法。对于绿营的人来讲啊、哦，他们认为什么？蒋经国是个独裁者。哦、他的确是个独裁者，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迫害当年的党外人士、哦、美丽岛事件就是也是在蒋经国时代发生的。当然，即使是绿营的，也不能否认蒋经国在他的执政的晚年，对于民主 改革这件事是采取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态度。但是对于绿营的这些人来讲，他们会有个问题是说，难道一个独裁者能够因为他的晚年比较不独裁就可以得到正面的评价吗？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看法。你看你听那个苏贞昌的看法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把蓝绿两边的立场放在一起，你就发现哇，这很难有共识，对不对？我举个那种你可能是在漫画里面或小说里面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例子啦，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如果今天在一个漫画小说里面，有个超级的大坏蛋，他在这个坏蛋呢是全世界最坏的人，做了世界所有坏事，但是呢在最后，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世界面临一个毁灭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呢只有他牺牲自己才能够拯救世界，所以这个坏蛋他最后就牺牲自己拯救了世界。哇，怎么办？这个人要得到怎么样的评价呢？他之前是个大坏蛋，他做了很多坏事，可是在最后的一刻他选择牺牲自己救了世界，你要给他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呢？我相信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差距可能会很大。我举个例子，你如果是一个受害于白色恐怖的家族，你可能对他评价一定是很差的。但是你如果相对的你是在那个期间你的经济奇迹的时间，你家里过得很好，赚了很多钱，你对他评价可能会不差，对不对？这是每一个人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那当然老实讲啊，我的年纪比各位大，可是即使是我的年纪都还没有，我们经历蒋经国是很短。我记得蒋经国应该是在我国小五年级还是六年级那一年过世的。那我记得那一年我们还要动员呢，到中山北路上去站在那里去就是他的灵车经过的时候，我们要小学生要在那里这个为我们的总统默哀。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忘记是国小五年级或六年级，你们无法理解啦，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年代我们就是总统死了，我们要去全校要出动要在默哀，而且大家真的可能还蛮难过的。即使你不认识他，因为可能当年的教育是这个样的。那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是属于一个也没有什么太受害于蒋经国啊。当然我们有当然在我的年代台湾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那的确是在蒋经国时代后来慢慢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也不见得会很归功到蒋经国，所以我们或许某个程度来讲可以用一个有一点距离的角度来看蒋经国。那我认为蒋经国一般被认为最大的成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经济发展，第二个就是民族转型，所以我们就来评论这两件事。那我们先来看经济发展。台湾在蒋经国以及后来的李登辉时代当然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会说这也不能算是蒋经国的功劳啊。第一个什么，当年有美国的援助，而且当时全世界在打冷战，所以美国开始把很多的这个资源经济的分工丢到这个东亚的这些像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国家，所以它是靠时势起来的，一边靠美国的援助一边靠时势起来的。那怎么会是蒋经国的一个功劳呢？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不会否定刚刚讲的这一点，就是其实在台湾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第一个美元重其实蛮重要，第二个美国当时决定要把很多的这种代工的东西做经济做分工然后交到台湾，而且当时因为世界冷战它能够交的国家没有很多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两就一个是世界的大趋势，一个是美国的援助，的确台湾靠这两个是不是台湾经济发展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是。不过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要否定蒋经国在经济发展上的贡献嘛。但我觉得大家要再思考一件事是，其实美国在当年也不是只有把这样的东西做在台湾身上啊。你要知道美国在二战之后他在全世界各地扶植政权的，他做的招数其实都蛮像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是很有趣，是明明美国给同样的美元，明明美国用同样的经就是同样派他的经济官僚然后来想办法来帮你协助的产业分工，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搞起来。在同样的条件之下，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独裁者去搞砸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蒋经国政权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他可以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功劳，是他没有把这件事搞砸。就是说 我随便举个，假设在当时美国把同样的资源同样的支持给十个不同的独裁者，其实很可能有七个都会搞砸、欸哦、可能就只有两三个不搞砸。我并不觉得即使得到美元、哦、即使是当时有个冷战的一个对抗的发展状况之下，经济发展起来就理所当然，我并不觉得。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理所当然 的事情啦、哦、这就像你去教一个学生去做蛋糕，你给他最好的食谱，给他最好的食材，他还是会搞砸。就说做蛋糕不是很简单吗？不，我告诉你，其实搞砸的人还会很多。当然了，有些人会跟我说，那、哦、你要因为蒋经国没有搞砸你就要给他肯定吗？你的标准会不会太低？你的标准会不会太低？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就事论事啦，就是说如果今天、哦、你把同样的事情交给十个独裁者，这十个独裁者有七个会搞砸的话，我觉得剩下三个独裁者你多多少少还是要肯定他没有搞砸。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好，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民主转型的部分我觉得也很像哦。我觉得民主转型的部分也很像哦。我觉得啊、哦，我们不能否定的一点是，蒋经国在晚年的时候他的确对于民主运动是比较宽容的。好、哦、那所以对于肯定蒋经国的功劳的人，他会认为说的确啦，蒋经国晚年他也可以镇压，他也可以把这些党外势力杀光啊，他也没有这样子做啊。好、哦哦、你要知道其实很多这种二战期间留下来的独裁政权，他们的独裁政权是一直维持到差不多这个阿拉伯之春那个时候、啊、就比两蒋时代多维持了二十年啊。那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后来甚至变成内部的内乱杀来杀去，其实都还蛮多的。好、哦、所以这些肯定蒋经国对于民主台湾民主化的贡献的人就说，哎，要不是蒋经国当初对这些党外势力比较相对宽容啊，否则台湾根本不会有民主运动。好、哦、那当然这是肯定他的看法。但是呢，反对他的看法的人是怎么看的？他说第一个，蒋经国晚年的民主化是被大势逼的嘛，当时的趋势你能够撑多久呢？齁、哦、就是你不过就是顺应时势而已啊。而且另外是，就算你是相对宽容，难道就值得称赞吗？相对宽容就值得称赞吗？好、哦、如果今天一个犯罪的人，好、哦、一个压迫者，他只是因为他最后少压迫一点就该被称赞吗？诶，我觉得诶，这其大家有发现，其实这个论点齁、哦，跟刚刚我们讲的经济奇迹也有点像、哦、为什么呢？就有点是说，一边说、哎、你看最后 得到成就跟蒋经国有关、啊、但另外一边会说，这个成就呢，他扮演的角色没有那么多，而且我们凭什么肯定一个只是少做一点不好的事情的人呢、哦、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概念，就用我刚刚讲的概念来讲，在二战之后的这种所谓的独裁，就是二战之后很多新的国家都是独裁政权嘛。这些独裁政权里面有多少个能够顺利走民主转型？说实话真的很少。说实话真的很少。我没有去做统计啊。真的要去统计齁，你要去找那个叫赵军硕去统计啊，叫美中来战，他比较专业在这一点。可是就我自己的印象，我真的觉得其实那个年代后来的这些独裁者里面，最后很顺利的在没有太多外力介入之下完成民主转型的，根本就是凤毛麟角、哦、所以啊，我必须说这一点，你要不要给蒋经国得分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如果用绝对分数来讲，你当然可以说凭什么给他分数，他就是一个压迫者啊，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压迫者只是晚期比较少压迫就给他分数呢？可是我个人我这里强调我个人，这不客观哦。我个人给分哦，我个人在看这种事情，我通常比较喜欢看相对分数。简单讲，对于我来讲，蒋经国的评比的对象就是评比那些同个时代的独裁者政权。那我觉得无论是在经济的这件事情，或者是无论在民主转型的这件事情，蒋经国在这一群的独裁者里面，他的表现都是算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的确是可以给蒋经国一点 credit， 我觉得是可以给他一点 credit。我觉得这个就是哦，你知道我们节目礼拜五的节目讲投资，我们每周都讲一次投资，所以我算蛮常讲投资的。你把想着一件事，就是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共同基金的经理人哦， 不一定能够打败大盘，长期来讲不一定能够打败大盘。那所以今天如果有十个共同基金的经纪人，他们呢，他们现在都遇到了一次 30% 的股市的大崩盘。那其中呢，有一个经理人他只亏了 10%， 他没有亏 30%， 另外九个人呢，有些人亏 20%， 有人亏 40%。 那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称赞这个经理人？你说你如果真的那么厉害，你应该让我亏损 0% 啊，甚至在崩盘的时候你还可以放空了、哦、你可以去赚钱的，凭什么去称赞他呢？他最后还是亏损啊。可是他的确也表现比另外九个经理人好啊、哦、所以你要不要给这样的经理人肯定呢、哦、我觉得这见仁见智，我不会强迫每一个人说你一定要肯定蒋经国、哦、那毕竟这件事情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哦、有些人觉得说你只要相对够好就可以了，有些人会觉得说什么哎，你不行，我有个绝对的标准、哦、那当然就我们来讲，就我个人来讲， 我因为没有真的受到蒋经国什么迫害嘛、哦哦、所以、哦、勉强来说，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看的布袋戏，因为当年的宋楚瑜当新闻局长的时候把禁掉，可是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哦、所以严格来讲 我对于蒋经国没有什么仇恨，没有私人恩怨、哦、所以我会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是你如果像苏贞昌像陈水扁他们当初经历过美丽岛事件，那他们对于蒋经国的评论看法当然也不未必是一样、哦、那如果你当初、哦、有被这个像警种啊这种特务的迫害过，特务的，就那其实说真的你当然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哦、那没有对错、哦、就只是每一个人你们大家站的位置不一样而已、哦、所以好啦，那无论如何这是我个人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啦。整体而言我认为蔡英文在政治的角度这一招是还不错的、哦、国民党现在真的是跳到水里也洗不清、哦、特别是朱立伦现在出来讲，居然跑出来说你蔡英文才没有继承蒋经国呢，蒋经国是反台独了啊！你某个程度来讲，他也没有讲错、哦，可是他有没有回答蔡英文说你们国民党现在不就没有明讲？蔡英文说国民党暗喻国民党现在不反共，没有，他不敢讲这件事情，那不就是自己把标签贴到他自己身上吗？所以国民党现在真的很难翻身啊！哦、如果国民党领袖都是如此目光短浅的话，怎么翻身？哦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第一个话题，聊蔡英文的蒋经国派。好，那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来聊国际的最重要的新闻，乌克兰的这个看起来好像要打仗了，美俄、啊、美国跟欧洲以及俄罗斯、啊、在乌克兰有点这种高风险的冲突的可能、哦、当然你想听更专业的分析，欢迎去收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的美中台在情势、啊、那但是、啊、他们明天好像没有节目了，可能要过年之后才会有了。好，那我们今天来聊这个是今年了，没想到今年一月份才刚开始世界就很不平静了。现在看起来在乌克兰真的很有机会发生军事冲突。俄罗斯现在已经在乌克兰的边境部署了10万人以上的军队。好，那这些10万人都已经整装待发，随时有可能去入侵乌克兰、哦、那外界，我觉得外界现在对于乌克兰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有点两极化，很多人认为不会，可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信誓旦旦说一定会啦、哦、那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那最尴尬的可能就是北约，那北约到底要不要出手呢、哦、北约如果不出手会被视为支持乌克兰的，就是北约的软弱、哦、但是北约如果出手的话，那就会变成美国欧洲与俄罗斯的正面冲突、哦、那当然了，如果今天是美国跟俄罗斯打、哦、不可能造成这个核子大战，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哦、比较要担心是美国跟中国打，因为中国是中国习近平政府的脑袋是很有问题的、哦、但是如果是美国跟俄罗斯打，是你不用担心演变什么核武战争了、哦、但是这就是一个世界强权的可能的局部战争，但即使如此好，对于全世界影响当然会很大、哦、包含的像石油啊价格啊，包含的天然气啊，包含的欧洲的经济啊、哦、所以其实啊、哦、像最近这两周股市不是美国的股市不是大跌嘛，其实我觉得一大部分其实并不是在反映联准会啊，大部分其实在反映乌克兰的一个状况啊、哦、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新闻就来跟大家聊乌克兰的美俄交锋哦。那首先呢我们先要了解 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要在乌克兰旁边部署这么多的部队呢？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入侵乌克兰呢？好，当然这里面有分长线的原因跟短线的原因啦。长线的原因呢，事实上是什么？就是什么？乌克兰哦，他们乌克兰传统来讲是俄罗斯的一个附庸国嘛，哦，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总统以及他们现在的一部分的民意想要脱俄入欧，要加入北约，哦，想要加入北约啦，哦，就算不加入北约也要跟北约合作，不就算不能加入欧盟也要跟欧盟有些合作，这件事情对于普丁来讲是不可接受。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讲，基辅啊，乌克兰啊，是俄罗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有点熟悉啊？但是这对普丁来讲真的是真心的，因为他之前还写了一个论文说乌克兰跟我们俄罗斯同属一个罗斯民族，哦，所以我们是其实在台湾讲这个真的很奇怪，有点很尴尬的感觉，就有点 deja vu 啊，就好像 anyway， 就是说他不能接受乌克兰这个传统的俄罗斯的一个的周边的附庸国家去投靠这个欧洲的这欧洲，对于俄罗斯来讲未必一定是那种死敌或敌人的，可是无论说他就不能接受你叛逃嘛，现在的态度这个样子。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乌克兰里面本来就一大部分的也是很亲俄的，特别是乌克兰东部的这个部分，而这些乌克兰东部的这些亲俄的乌克兰人呢，啊，他其实是甚至他们会想要我要回归俄罗斯哦。哦，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普丁来讲，他如果要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大沙皇，哦，的最高领袖，他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哦，他也不能放任这个乌克兰里面亲俄的这群人被这样子吃掉。哦，所以这个是长线的一个原因哦。那可是真的会造成现在这个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主要还是有短线原因哦。短线原因呢，则是在这一两年哦，北约哦，它事实上在做一个东扩的一个动作，就是北约开始在东欧，就传统的俄罗斯的势力圈开始驻军，哦，加强军备，哦，包含了什么？像乌克兰是没有驻军的哦。可是对于北约跟乌克兰有什么？第一个有提供他武器，第二个是北约跟乌克兰有举办联合的军事演习。你知道联合军事演习这个东西，你不懂军事人听起来觉得还好，可是事实上联合军事演习就是某个程度说我结盟的意思，就我们两边没有结盟，我们怎么会一起打仗呢？你去想这件事就知道，没有结盟的国家怎么可能一起说我们怎么样联合打仗，哦，所以这个哦，这个对于这个，这是第一个，这是乌克兰部分。那第二个是北约虽然没有驻军到乌克兰，可是你知道北约有驻军到哪边吗？波兰啊，哦，立陶宛啊，哦，这立陶宛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嘛，就好，哦，也是传统的俄罗斯的这个附属国。罗马尼亚也是这个在这个南欧东南欧这边的曾经的共产华沙公约组织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哦，包含拉脱维亚，他们都有驻军。所以简单讲，在乌克兰外面的那一圈啊，乌克兰以外的，就乌克兰旁边就是像波兰啊，那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啊，然后匈牙利啊，罗马尼亚啊，乌克兰外面这一圈，哎，北欧都驻军了啊。所以对于普丁来讲，他这一次哦，他有个很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美国跟北约要撤出东欧，不是撤出乌克兰，因为北约严格来讲没有到乌克兰驻军，但是他要，其实普丁他们想要求北约要撤出什么？波兰，撤出立陶宛，撤出罗马尼亚，撤出拉脱维亚。但北约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像波兰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哦。事实上哦，如果今天真的是未来欧洲跟俄罗斯终有一战的话，那波兰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战场哦。好，波兰可能也是最有战力的一个国家之一哦，所以其实哦，他不太可能撤出这些地方哦。好，但是呢，对于普丁来讲，他就觉得说，哇，当初那个甘乃迪时代，我们要去古巴做飞弹基地，你们就这样，美国就那么紧张，但是你说你不可以在美国的后院部署美国的威胁。那你现在在东欧这里部署这些部队，虽然没有核武器，但是也是对我俄罗斯造成威胁啊！你怎么可以在我后院里面放炸弹呢？哎，好，所以你从普丁的立场来讲，你也 可以了解。好，所以好，所以普丁这次他其实是，我觉得他最主要的要求，他有公开讲，就是第一个他要求说，北约跟美国要明文承诺，不能口头讲讲，要明文承诺说不会把乌克兰纳入北约，好，然后也要停止跟乌克兰的军事合作，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希望北约美国跟北约能够撤出我刚刚讲的这些东欧的驻军，好，啊，这个是。为什么普丁会把这个事情搞起来？第一个长线原因来讲，当然就是他不能接受乌克兰靠到北约去嘛，靠到欧洲去嘛。但是短线来讲，就是其实北约在过去这几年真的是在东欧这边开始加强实力哦。那对于普丁来讲，他势必要这件事情要把他喊，要把他打到停嘛，哈。那而且哦，对于普丁来讲，现在还有一个优势，什么优势呢？就是现在看起来哦，美国政府的拜登政府，或者是现在的德国政府哦，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威胁跟逼迫是其实都有点软弱哦。那首先我先讲美国的拜登政府啊，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就让大家看穿一件事，就是美国这个政府哦，还蛮害怕开战的。好，你知道拜登在前上个礼拜居然有个失言啊，他失言讲什么？他说如果这个俄罗斯发生乌克兰发生小规模的俄罗斯入侵了，我们不一定会开战了，我们还要想想要该怎么做。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就是说你就算不一定真的打，你至少要很强硬嘛。他你应该说俄罗斯如果敢小规模入侵，我们一定会强力反应。没有，他居然说我们还要再想想怎么做。这不是听起来就是那个哇，有点是给普丁开绿灯的那种感觉吧。齁，哦，那当然后来白宫赶快出来澄清哦，但是乌克兰也出来抗议哦。但是你知道吗，大家就会对于美国很怀疑，说美国你到底是拜登讲的是对的，还是你们白宫后来澄清的是对的，你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这对于外界来讲是很无法信任。齁，哦。那我们之前一直讲过嘛，一个软弱的美国就会让世界大乱了。为什么？因为世界的警察不管事了，那接下来什么？这些本来被警察压制的这些各方势力就会开始活跃嘛。好，哦，你要知道，在这一点哈，哦，这个赵君硕的美中台战情室的预测很准哦。他在今年年在去年年初啊，拜登刚上任的时候，他就预言，在拜登软弱的对外政策之下。北韩、伊朗、中国、俄罗斯这些这个世界的这种蠢动的势力都会开始不把美国看在眼里。好，哦，那哎，你后来发现哎，这件事情真的都在发生了。哦，跟川普时代不一样啊。川普时代哦，他虽然表面上跟这些美国的对手势力有点口头上有些时候哎，好像是也没有称兄道弟，可事实上这些势力都还蛮乖的，有点被压制住。好，为什么呢？因为答案很简单嘛，因为一个强硬的敢用拳头的警察流氓才会尊重你嘛，是吧？那拜登政府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以为讲话讲说我很肯慎啊，别人就会担心啊。好，这是软弱的美国的部分。那欧洲的部分呢，啊，很不幸的，欧洲的最大的国家德国也是很软弱，哦。那为什么德国的软弱跟美国软弱不一样，哦，拜登政府的软弱很可能是源自于他其实本届总统上任，他其实就是不想在国际上发生一些冲突，哦，他想以撤军当成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绩，好不容易阿富汗搞得灰头土脸撤军，如果今天又要到乌克兰派出军队，不是很难看吗？这不是对他政绩很难看吗？但是对于德国来讲的状况是不一样。德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德国的能源来源是非常依靠俄罗斯的。德国这边有个所谓的北溪油管，事实上他们后来也建北溪二号。那这个油管它是运送天然气的，就从俄罗斯把天然气运到德国。基本上因为大家知道德国也是做所谓绿能转型嘛，所以绿能转型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能源就是天然气嘛，所以天然气对于德国能源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知道吗，之前北溪油管它要建北溪二号，就是在原本的管线旁边再盖一条，这件事情啊美国是反对的哦。问题是德国没有在鸟美国，德国说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还是要跟俄罗斯合作这个北溪二号。那你想一件事，美国当初为什么要反对北溪二号？答案很简单嘛，美国不能接受德国在能源上更加依靠俄罗斯。 哦，如果德国在能源上更加依靠俄罗斯的话，那哪一天德国跟俄罗斯冲突的时候，德国不敢太强硬、哦、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哦、在这一次的乌克兰事件就真的发生了。你知道在过去这两天、哦、你会看新闻，你会看到新闻什么，就是美国开始把一些美国的军事武器交给乌克兰，就是美军没有去直接去打，但是美国开始把一些美国的武器交给乌克兰，英国呢把他们英国的武器交给乌克兰，但是呢有个国家叫德国，德国说不行，你们不准、哦、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几个驻军的国家，像有其中有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本来想要把一批德国武器交给乌克兰的，德国说不准，不准你交给乌克兰。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当今天美国跟德国这个一个是一个这等于是北约的两个领头国家，在对抗俄罗斯这件事都看起来都有点软弱的状况之下，普丁到底有什么好怕的？普丁到底有什么好怕的？哦，好，对于普丁来讲，这个是他最好去换取谈判筹码的一个时机了。好，接下来我觉得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点是，到底乌克兰会不会发生战争？好，这一点我也没有很专业啊。赵军硕他说一定会发生战争，那我不知道哈。我个人的猜测是，我认为发生一些小型冲突，我觉得是蛮几率蛮高的。那不一定是俄军啊，可能是俄军私下赞助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分离组织啊，俄东的一些民兵组织，好、啊，然后发生一些军事冲突，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你要知道，你要从普丁的立场来讲，普丁要的是什么？普丁其实也没有真的要去打乌克兰，因为真的打乌克兰，两边会把火打得太，就是那个冲突会太大。那是不是有需要升级到这么大的冲突？其实对普丁来讲未必。普丁他要的其实就是上谈判桌，怎么让上了谈判桌之后让北约让步，好、哦、让他在谈判桌上用谈判去赢得这一局，这是普丁要的。那普丁要的呢，他就是如果他能够要到说，美国跟北约承诺不会再跟这个，就是绝对不会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不会在乌克兰驻军，我觉得普丁就拿到他要的60分了。好、哦，那当然，如果他能够要到更多的东西，像不会军事合作演习啊，甚至会要求说这个美国的军售不能给乌克兰的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他就拿到80分以上啊、哦。当然，我们刚才讲，普丁可能很希望哦，要到说北约撤从这个什么波兰啊、立陶宛撤军，这不太可能了。但是他有没有机会拿到一个承诺说？北约承诺不会再东推。好，如果他得到这个承诺的话，其实可能又额外得分了、哦、那对于普丁来讲、哦、他怎么样获得最大的谈判筹码呢？我认为、哦、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对他来讲是有利的哦。好、哦，你要知道，因为拜登政府他是真的很怕打仗，大家现在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你拜登政府就是怕打仗。好、哦，拜登他现在说要在欧洲增加美军，可是他要增加美军不是要放在乌克兰呢、欸，他增加美军只是要放在欧洲的北约的盟国、欸，哎，是要干嘛？就是说啊，我让你不用太担心俄罗斯打你，而且俄罗斯不会打北约嘛。其实看那如果今天真的爆发冲突，那这件事对于拜登来讲非常难看，因为这就证明了拜登在外交事务是一败涂地，所以拜登一定会很想把这件事戳掉，我赶快把他就我赶快和谈，我拜登是专门谈判的专家，我是外交专家，我在参议院干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委员会，好，所以对于拜登来讲，他如果真的爆发冲突，他更会想把这个东西弄掉，在对普丁来讲他不急，可是对拜登来讲很急，那最后在谈判桌谁会赢？当然就是普丁赢，所以很有可能发生这个冲突会让普丁在谈判桌上面获得更大的一个胜利、哦、当然啦，如果真的得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其实乌克兰也不会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哦、可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吗？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样没有结束、欸、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普丁在这件事上如此的成功，就是透过一个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换来美国的软弱的让步的话，那拜登政府的软弱在去年阿富汗撤军已经展现一次，拜登政府再一次展现他的软弱之后，全世界的蠢蠢欲动势力不都看在眼里吗、哦、大家会得到一个想法，说原来我只要硬干、啊、美国现在不敢跟我干，他就只会透过让步来息事宁人啊，你不就等于鼓励全世界的像大流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搞事吗？ 未来台海会不会有同样的剧本演出呢？好，就是说中共他甚至不用真的要打台湾啊，中共只要做一些挑衅，好，让美国介升高警高的紧张区，让美国介入去谈判，两边谈判之后啊，中国知道我撤退，但是呢，谈判条件是什么？美国你要去告诉台湾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所以最后是由美国出来叫台湾让步啊。哎，你有没有发现，拜登政府上任之后，蔡英文对于中国的态度其实是有稍微放软一点点的、哦、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去想着为什么。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可能美国有暗示明示，又或者是蔡英文政府已经在为这个样子的局势在做准备了、哦、所以对于中共来讲，因为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打台湾其实风险是很高的，所以你说以他的政治利益到底有没有非要打台湾不可，我觉得未必啦。可是他如果能够让美国来，由美国出面来教训台湾，诶，这招可能还不错、哦、所以我必须说啦，这个是台湾未来可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危机。就是好，中国就故意升高紧张情绪，逼美国跟他上谈判桌，那谈什么？他不会找你台湾去谈的嘛，一定是说你美国要去告诉蔡英文不准谈什么两国论，不准什么什么之类的。诶，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子？我觉得有可能会发生，希望不要发生，好不好？我们希望不要发生。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就聊乌克兰、哦、那我必须说啦，乌克兰这个事情我不是什么国际政治专家啦，所以或许我的分析也未必那么准、哦、但是大家就听听啦，我就当成我们在一个茶馆里面有个说书人跟大家聊聊天、哦、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哦、就是今天早上临时加上去的，本来我们有一个别的话题、哦、也是另外一个跟网红有关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后来昨天晚上爆发这个事件，就决定改讲这个话题、哦、这是什么呢？哦，反正我很闲这个频道大家应该都听过啦，对不对？他在过去这两年算是他在2020年、哦、突然爆红起来、哦、就是疫情期间突然就爆红起来、哦、那当然他就很创造很多名言嘛，打倒资本主义的高墙、哦、那还有什么啊，我就是怕被骂这些、哦、或者是浪漫 Duke、哦、之类，这个其实、哦、他创造蛮多有名的什么海龙王、哦、还什么实价分析师、哦、这之类的，反正很多啦、哦、那海龙王彼得那 anyway 这件事情呢、哦，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我如果你没有跟上我就跟大家讲，这反正我很闲，它就是一个在过去两年非常串红的一个频道、哦、那它的频道就是走一种讽刺的路线呢，也很有趣。我当初它红的时候其实它很多影片我也有看、哦、当然我觉得诶，我觉得而且诶真的是蛮有创意的、哦、那但是呢在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啊、就是他们的频道一开始的创立可能有四个主要的成员，其中一位、哦、可能是摄影师吧，就是猛将、哦、他在他的个人脸书发了一篇文章、哦、他这篇文章就讲说诶，团队的另外三个人、哦、设局、哦、把他赶出反正我很闲的公司。他认为说反正我很闲后来成立公司，这个公司是我们四个人共有，是我们是创始团队啊，但是没想到我居然被设局赶出去、哦、那明明我是创始团队，但是我明明应该是股东之一，但是什么，我却被骗了、哦、我没有成为股东、哦、我是个员工，而且还被解雇、哦、那、哦、当然这个事情、哦、我常常讲说我们看到这种网络的这种消息，我们也不要太快去站在哪一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事情哦背后真相是什么我觉得大家也不知道，因为每一方都会讲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来讲嘛，所以说不定过未来一两天这个风向也有可能逆转，或者是诶这个有反正我很闲的剩下的人出来把事情讲清楚也有可能、哦、所以我觉得我们纯就这个事件来讲，我们倒也不需要特别站在哪一边、哦、不过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外人来讲，我觉得从这一次这个他们的这个勇将的这个贴文、哦、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点、啊、我觉得有几个点我觉得是我们从一个外部的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我们可以就可以大概可以理解，就可以大概可以 guess 到的一个东西。是第一个是他们一开始传的有四个人、哦、在这四个人里面其他三个人联合起来决定要 fire 掉一个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哦 会无缘无故发生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哦，就代表说这个背后很可能是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啦，一定是有一些他们不合的原因哦，才会让三个人共同决定要 fire 其中一个人，这背后可能就没有原因，无风不起浪嘛，这背后一定有原因哦，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可是呢，第二个是我们的确啊，在这个反正我很闲的频道，他们红起来的这些早期的影片里面，勇将他有没有付出呢？欸，其实也是有哦，所以他对于他是不是频道这个，因为其实反正我很闲这个频道是一开始，他不是一开始就红，他是拍了很多片，然后一开始也没有多红，但突然一瞬间爆红的。好，那所以其实他红的就是靠这些早期的片，所以你说勇将对于这个频道红起来有没有功劳？其实是有功劳的哦，他对于这个频道的成功是有一部分的贡献，这是我们第二个可以肯定的事情。但是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肯定的事情是什么？在这个频道的这个四个参与者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他们的两个主要的演员嘛，一个乐咖，一个钟家波嘛。所以其实像其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幕后的工作者，其实是比较辅助的，他不是这个频道成功的关键要素。好，所以我们得到了三个点。第一个点是这件事情啊，三个人会严格起来犯一个人，可能是背后是有原因的。然后这背后原因我们不知道。第二个是这个频道的成功，这一位被 fire 掉的勇将有没有贡献？其实也是有的。但第三个，他的贡献是不是最主要的？可能也不是。好，那当我们厘清了这些状况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一次啊，出来控诉的这个勇将出来控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争议是什么？就是他应该要成为这间公司的股东才对，可是呢，他却认为哦，当初他因为信任，所以他没有成为股东。可是呢，最后呢，他就直接被赶出去。然后，首先，当然，他这里有个误解。他的误解是什么？他的误解是，今天就算你是股东，啊，是猛将，不是勇将啊，对不起，是猛将哦，我讲错，是猛将啊，是猛将哦。我跟你讲，今天就算你是股东，你还是可以被 fire 掉。哦，今天这样讲，就算你有个 10% 的股权哈，你也是员工，你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股东，也可以是员工，你员工的身份可以被 fire 掉，你就算被 fire 掉之后，你还是股东，哦，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哦，就是像，哦，所以你知道很多公司的那个 CEO 被 fire 掉，他手头有股份，他也不会把股票都卖掉啊，所以你可以同时手头有股份，但是你还是可以被 fire 掉，所以当然对于猛将来说，对不起，我讲的是猛将，不是勇将。对于猛将来说，他就算是股东了，也不代表他这次不会被 fire 掉。我觉得这是可能他误解的一个部分啦。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聊的一些，就猛将他的说法，当初反正我很闲，有没有刻意要设局，刻意让猛将没有得到股份呢？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一面之词。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一面之词，不过目前看到的数字，目前看到的说法是，的确是让我有些疑问的，包含了说，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登记有限公司，而不是登记股份有限公司呢？哦，那根据猛将的说法，他说，因为当时他们赶着要发票，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的会计师告诉他们，登记有限公司比较快，登记股份有限公司很麻烦。哦，我必须说，如果当初他的会计师真的这样讲，这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说法。为什么呢？你只要真的有成立过公司，你就知道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跟成立有限公司的时间时程是差不多的，好，就是说不会差超过一天啊，说不定是一样啊。就是说你如果要的是那张发票，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跟成立有限公司根本不会有什么差别。好，所以不会说啊，我为了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我就得多拖一个月，我就不能开发票，没这回事。好，事实上啊，你今天去做创业，如果你们是有好几个人一起，绝大多数的会计师都会告诉你说，你要去做股份有限公司，不要去做有限公司，不要去做合伙，一定要做股份有限，因为股份有限公司是能够把所有权分得最清楚的一个格式。好。有限公司也可以有多个股东，但有限公司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你不能随意卖掉你的股票啊，哦。但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处理 共同创办人之间的所有权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必须说，他的会计师如果当初真的告诉他们，他们是登记有限公司比较好，而不是登记股份有限公司比较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导。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东西。好，然后呢，当然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则是好，在他的这个猛将的爆料文里面，他说，诶，他后来有跟这个公司签一个成为员工的一个合约哦。那这个签约成为员工的这个合约哦，看起来这个整个签约有点像是社局要把它支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9月1号的时候提出签约，9月2号他签约，9月6号他就被支钱。所以你在9月1号说，9月1号说你跟我签约，你变成我的员工，9月6号就把你支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觉得他很明显就是我要再把你 fire 掉的时候确认你有跟我有个合约。好，简单讲，这个签约就是为了 fire 掉他。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的评论啊。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哦，以上是我们理解的状况哦。那接下来我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哦。我的看法是哦，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聊猛将该不该拥有这间公司的股权。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这个话题。我个人认为哦，猛将的确是这间公司在成功之前就有投入的团队，而且在当时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也不是谁是雇主谁是员工，也不是这个，他们就是一群人一起合作。所以即使他是扮演一个比较辅助的一个角色哦，可是我认为在反正我以前成立公司的时候，他拿到一些股权没有不合理哦。当然你有人会说，可是他的贡献未必有其他人多，那也没有问题啊，他可以拿少一点股权就好了。那再到这一点哦，又有一群人会有误会，有一群人有误会是什么？有些人会误会说，你猛将可能是因为你不出钱，所以你没有资格拿股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根据现在外界的一个传出来说说法是，可能这个公司的成立是由钟家波的爸爸来出钱啊、哦。那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这是外界现在一般流传的说法。那所以因为人家出钱你不出钱，你没有股权很合理。可是事实上我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看的，会这样讲的人代表你不是很懂创业，代表你不了解整个创业的系统怎么运作。你要知道台湾以前哦，要开公司创始人要拥有股权很麻烦，因为你没有资金。那台湾的很多资本家投资的时候，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出钱，你就股权就很少，我给你 5% 施舍你赠予你、哦、可是我跟你讲，所以早期台湾的公司创业的公司都跑去 BVI 去开，去英属维京群岛开，去开曼群岛开。为什么？因为在开曼群岛我们可以做特别股的一个结构，就是说我出十万，你出一百万，可是我有 90% 股权，你只有 10% 股权。所以之前台湾创业公司都得去国外开，为什么？因为这样才对于创业家的心血有保障。可是呢，在过去这几年，台湾的经济部已经非常努力的在修公司法了，也就是说，台湾现在的最新版本的公司法已经把所谓的股票的十元面额规定拿掉了。现在你发行股票，你可以发行低于一块钱的股票，0.001块也可以，甚至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发行无面额股票。好、哦，现在台湾的股票，以前你知道早期台湾的股票一张面一股的面额就是10块钱，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你出不了10块钱一股，你的股权就很低。可是我告诉你，台湾现在已经可以发行无面额股票。发行无面额股票有什么意义？很简单，我今天发行无面额股票，我卖你的价格可以很便宜，我卖他的价格可以很贵。我举个例子来讲哦，今天钟家波的爸爸拿资本要来投资这个，反正我很简单的，我可以一股卖你一张无面额股票，卖你10块钱。但是呢，今天猛将或者是其他四个一开始团队成员，因为你们是一开始把这个频道做红的，所以你的一股我只卖你0.0001块台币。所以你只要出人家10%的钱，你就拿到比人家多10倍的股票，哦，就是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其实台湾现在的公司法已经拥有这个弹性了，就是这个弹性是为了要保障创业家的。这个规定，台湾的公司法为什么要改出无面额股票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保障创业家不会被出钱的人拿走大多数的股份。 好，所以我跟你讲，一般人很多外界人告诉你说，因为这个猛将不出钱，所以他没有拿到公司股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好，因为这个东西在技术面很好解决，你大可以发行 5% 的股票，用100块台币卖给猛将，当然可以。现在台湾的公司法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那100块台币他出不起吗？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要给他股票，你如果真的要给他股权，都解决得了。哦，这样讲啊，假设今天有个公司，有两个创办人，两个人的功劳一样，其中一个人，他们两个功劳一模一样，其中一个人有钱去买股票，另外一个没有钱买股票，这样子你就要剥夺那个没有钱买股票的人的所有权嘛？这其实是非常不合理。哦，所以，而且还有个重点哦，还有个做法哦，还有个解决方式，就是赠与。赠与，你要知道一件事，今天你成立一间公司，这个公司的资本额可能也没有多高，哦，它的持有资金也没有多少。我想台湾赠与税要现在好像也提高嘛，之前是一年200万才要缴税嘛。所以你知道吗？我今天也可以成立一间公司，让我出钱的我赠与给你就可以，你一样可以拥有股权。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哦，就是现在出来说，那个很多人说啊，你这个创，你算是创始成员，可你没有出钱你就没有股权，这是错误的概念。我告诉你，在国外的这些创业的公司里面，多的是没有出任何一毛钱就可以拥有很多股权的共同创办的。台湾以前的制度不能做这样，但是现在是可以这样做的。哦，所以要做有很多方法可以做，所以你要问我说他是真的因为没有钱没有买他股份，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一开始这个团队就没有想要给他股份，否则根本不需要做用成立有限公司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你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个不会花更久的时间，第二个股权分配更明确。那你说好，你的贡献很低，我给你 5% 股票就好了， 5% 我用赠与的，或者是我发行无面额股票便宜卖你也可以啊，有什么不行的呢？我不知道，这个在技术面绝对都可以做得到的啊。哦，所以不懂啊，哦，这是第一个点了。所以你要问我，我会认为是这个团队一开始就没有要给他股票，并不是他要不要出钱的问题。那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奇怪，我觉得有点很奇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团队需要由其中一个成员的爸爸来出钱成立公司，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需要有一个人的爸爸来出钱成立公司。大家有没有知道现在成立公司要多少钱啊？台湾现在成立公司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成立公司，欸，台湾现在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成立公司。那你会说啊，不行，难道一块钱那之后我可能要付会计费，我要登记费用什么，我还是要有钱啊，所以我们不要一块钱。好，那我告诉你，你成立一间公司一开始你要应付一开始的行政成本，你要付钱给会计师，你要买发票，你要登公司登记，你要做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弄个10万块也够了，弄个3万块、5万块、10万块可能都够，哦，大概以我自己成立公司，大概一开始就花10000多块就成立了。所以你的资本额根本不用多少啊，你只要有个5万块的资本额能够付这一笔钱就好了。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他们当初为什么要成立这间公司，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业配要接，要开发票。业配要开发票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他有很多收入嘛。所以事实上这间公司他根本不用说啊，你说啊，其中有个爸爸出200万成立这间公司，出500万成立这间公司，根本这间公司不用这些钱，这间公司很快就有钱进来了。这间公司一开始实收资本额，我认为5万块就够了、啊，那一开始的钱，啊，一些行政费用烧掉之后，开始接业配，一个月两个月之后钱就进来了。他们以反正我很嫌当时的一个状态，他每一档业配也是几十万吧，很快啊，一个月就几十万几十万，很快这个公司的账就现金就几百万了。他需要资本吗？他不需要资本啊。所以我说真的我搞不懂啊，这个事情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奇怪，这件事情真的看起来非常非常奇怪。就是说第一个他不需要成立有限公司，第二个他根本不需要他爸爸的这个钱。我相信这几个人都是成人的，一人出个1万块、4万块凑一下也够，也出得起吧？哎， 找会计师做这个就是10000多块的代办费就搞定了啦，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我看聊天室有人说找会计师，找会计师代办一间股份有限公司就是10000，就是所有的流程10000多块就搞定了，你根本不用那么多钱好吗？根本，所以其实啊，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好，那我们没有内幕，我们也不知道谁对谁错，我只能说第一个成立有限公司是错的，他们应该要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我不知道他们的会计师为什么给那么奇怪的建议。第二个是我觉得他们公司是不太需要额外有一个外部的金主出钱的。那所以以上是我个人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个看法啦。那当然啦，他们背后当然可能说不定有些其他的恩怨情仇，说不定他们觉得说诶，你对我们的贡献没有那么大啊，或者是你后来跟我们处得很不好或什么之类的，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或许他中间有做很多事情那其他人不能接受，其实都有可能哦。但是所以我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啊，或许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八卦出来哦，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背后有什么事情哦。不过我觉得我们纯粹就开公司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奇怪，这件事真的还蛮奇怪的。好，那这个部分哦。不是，我看到有些人说跑流程的时间拿去赚钱，对，其实跑流程的时间拿去赚钱，只是说你不需要250000嘛，因为你找会计师就是10000多块就搞定了，你就可以让他全部卖跑搞定了。你有250000的钱在你的银行里面，也是花10000多块找会计师；你有50000块在银行里面，也是花10000多块找会计师。啊，重点是你很快就可以收到业配嘛，所以根本不需要这个钱。那这是还蛮怪的哈。好啦，那我最后要聊几个，就是这种。我觉得聊一下这种所谓的朋友合伙创业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哦，我跟你讲，你如果去问过有创业的人哦，应该都会建议你不要去跟朋友合伙创业哦。可以的话，我会劝你不要跟朋友合伙创业。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我看来，这种所谓的朋友、情侣、夫妻、同学合伙创业哦。10家有9家会翻脸啊，翻脸的是比没翻脸的多很多的啊。这个翻脸是有很多结构性因素，并不是你们现在的交情有多好哦。那事实上为什么？因为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你知道吗？很多创业公司不是都会转换商业模式吗？就是啊，我发现原本的产品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做新的产品。这个时候就有问题来了哦。你原本是两个朋友合伙创业，其中一个朋友对于上一个产品的贡献非常的多，但是呢，公司后来发现这个产品做不了，那我们就换商业模式。我换成商业模式之后，你的能力突然在我们新的商业模式，在我们新的产品是无法使用的，完蛋了。这个时候你就变成打杂的，你就变成杂鱼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创业公司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去年对我们公司价值很高。但是很不幸，我们今年换商业模式，我们换新产品，那你的技能对我们新产品完全没有帮助，你就变成米虫。那如果你们之间的合作是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员工，这件事情很单纯，你就 fire 掉他就好。好，虽然有点难看的，可是处理上是很单纯。但是如果你们是共同创办人呢？好，我们讲的这个 case 猛将他还是没有股权的、哦、那如果这个共同创办人也有 50% 的股权呢，怎么办呢？你了解我的怎么办呢？公司要分裂嘛、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多问题，就是要翻脸理由太多了、哦、那我随便讲，如果你今天开一个 YouTube 频道，一开始哦，你说啊，我们要找个片师，每个月剪片可能要给30000多的薪水，实在是对于没赚钱的频道很多，所以我们就找一个片师，说你说共同创办人，我们一人占 50%， 我不付薪水，可是你就占 50% 的收益。哇，一开始当然你觉得你省钱了，你有没有想过，等到未来一个月你可以赚100万的时候，啊，100万你要分50万给他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在外面只要花30000多块就可以请到一个片师，我为什么要分50万给你？对不对？这个就是情境的不同下产生的问题嘛、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哦、就是当然啦，你如果是要干大事的人、哦、可能你也不能这样做，可是你如果的创业没有要到那种很巨大的规模、哦、你就要做一个中小型的公司、哦、我会建议、哦、第一个是什么，就独资啊， 就你不用全部的钱都你出，但你要拥有 51% 以上，你要有主导权，就是说你要拥有这间公司的绝对主导权，这是很重要的、哦、那尽量不要跟朋友、哦、跟同学合作创业，如果要的话你就要做好翻脸的心理准备，你要做好翻脸的心理准备、哦、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哦、就是所以你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到我这个年纪你会发现哇，其实、哦、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很难交了啦、哦、所以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创业就损失你年轻的时候的好朋友，我觉得未必是那么值得的 哦。好，那这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会建议大家不要跟朋友创业、哦、那如果你真的听不进去硬要跟朋友创业的，那你好歹要确定谁是老板谁是员工谁是主导谁是辅助、哦、那当然你可以给辅助的一些股权，可是一定是主导的人要 80% 的股权、啊、辅助的人只能有 20% 的股权、啊、懂吗？就是说你不能主导的人 是 51% 然后辅助人 49%， 那个实力落差太小了、哦、一个好的合作关系就是要非常明确知道哪边主导，在决策机制要反映谁主导，在股权机制要反映谁主导，在薪资结构上面、哦、在也要反映谁是主导谁是辅助。我举个例子来讲，他如果股权只有一点点，你就要给他合理的薪水，你不能一方面给他很低的薪水说你要为工资牺牲，那一方面给他股权也很少，这是不合理的、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是要做、哦、那我觉得无论如何、哦、我觉得以反正我很闲的这一次的事件、哦、看起来猛将、哦、跟另外三个反正我很闲的创始人、哦、看起来认知差异很多，猛将觉得我是创始成员，我应该拥有股份，我不是员工而已，可是很明显的其他的人不是这样认为。那我个人、哦、还蛮好奇一件事、哦、我还蛮好奇的是，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反正我很闲的两个主角，一个是钟家波，一个是乐咖嘛，对不对？那按照现在的说法，钟家波是这个公司负责人，但是我不知道股权乐咖有没有哦。所以我觉得以这间公司的这个状况来讲，乐咖如果没有股权的话，我认为未来还是会出事的、哦、我问未来的时候，当然他可能后来有给他股权不知道、哦、因为我相信猛将未必会知道他有没有股权，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必须说啦，一个好的创业哦，你必须妥善处理股权，你只要股权处理很烂，这个创业通常最后都会以灾难收场。好、哦，那我觉得如果这个 anyway、哦、那我们不知道他的状况，那希望乐咖是有股权，如果乐咖没有股权，我觉得他们未来还是会出事的。好、哦，所以 anyway，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后讲这个话题、哦，我觉得其实某个程度来讲，你有没有大家发现，其实哦，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最后有个我有个很奇怪的一个结论。这个奇怪的结论叫做，他就有没有发现，其实资本主义有一个很结构的优势，就是什么？你知道，一个真正相信资本主义的人，他会把一切都说清楚、讲明白，白纸黑字定下合约，会把薪资架构、股权架构都分得很清楚，而不是说啊，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用我们的感情，我们用我们的友情，我们用我们的这些东西来混过去。因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叫契约精神、哦、那如果他们当初最早他们在成立公司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讲清楚了，到底你可不可以有股权，有股权或没股权讲得非常清楚，绝对不是混过去，不是说、啊、我们现在只是赶快成立，没有，我就是觉得你不能有股权，没关系嘛，他就不要加入嘛，或者当时就直接闹翻嘛，就这样就好了嘛，是你是合伙人还是员工，一开始就确认清楚不是很好吗？不合意大家就不要合作，这不是比较干脆吗？哦，所以哦，这个我得到这个结论很奇怪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欧美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叫契约精神。哦，契约精神就是凡事讲清楚说明白，然后白纸黑字写合约，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哦，那才不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那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右派知识频道的重要、哦、其他人只会站队检讨某方面的，我觉得我们又不知道真相，我们怎么站队呢？我们没办法站队了，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处理事情比较好，怎么样处理事情比较好，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哦、好，那以上就我们今天 最后一个话题啊，第三个话题。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抽书了。我们今天要抽的是这本《后脸书时代》哦，就是 Facebook 的 Inside Story 哦，真的应该要翻成，我觉得它应该翻成脸书内幕，我觉得比较好。我就翻黑有后脸书时代很奇怪啊，但是我们抽五位，抽五位。好，来，我来看看谁抽到了。好，那我们的书可能要过年之后才会寄哦。好，第一位抽的李先生。新北市芦洲区民生街，好，然后 email 的前四码 CHIS， 手机末三码915，好，好，这是第一个，抽到第二位王先生吧，好，我不知道，应该是先生这名字，台中市西区升平街 ，email 的前四码 WXC2， 好，手机末三码883，啊，恭喜你。第三位陈小姐，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啊，email 前四码 ENYA， 手机末三码633，恭喜你。第四位钟先生吧，啊，这名字应该写的科学园区107巷，啊，这应该是这个新竹啊，然后没有写县市啊，然后英文 email 前四码 NORR， 手机末三码783，恭喜你。我看到聊天室有人问我说 N 观点有没有国际观，啊，我跟你讲啊，你要觉得我们没有国际观随便你好不好，我也不求你一定要觉得我有国际观，那你要觉得你有比我有国际观，欢迎欢迎，哦，这是你的自由，哦，下一位林，这位应该是林小姐吧，哦，新竹县新丰乡三旗村，email 的前四码 SC84，哦，手机末三码353，啊，这是第五位，哦，所以五位后脸书时代，啊，我们抽完了，啊，就是恭喜你们五位得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个月份的证书哦，啊，不过这个书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能要等到这个过年后才有可能寄出来，啊，好，那最后，啊，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业配，啊，最后还是推荐一下这个走走家具的这个模组化的沙发，但他们这次的优惠嘛是全馆活动，所以你要买他们里面的其他商品也可以，那我觉得以沙发的价格来讲，我觉得它还算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然后品质我们家也是很喜欢，哦，那现在已经变成我家客厅的一个沙发了，哦，那就要买就不要错过咯，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ight 第192集，哦，那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哦，那就是包含了蔡英文的蒋经国牌，包含了乌克兰的局势，哦，以及这个反正我很闲的一个风波，哦，那希望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啊，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直播之后，哎，德国软不软弱？哎，那你不要找我赞，好吧？德国软不软弱，你去找赵军硕赞，哦，啊，欢迎你去找他赞。然，哦，后我个人觉得，德国连武器都不敢送进去乌克兰，我看起来的确还蛮软弱的啊，哦，哪边不软弱呢？哦，好，但是你可以有你的观点啦，好吧？你可以有你的观点，尊重你啦，尊重你不代表认同你，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那等一下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有我们的这个 Mula 真心话的直播 ，YouTube 专属会员的直播。那大概在5分钟之后，我们就开启。那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晚安，大家拜拜。